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4月2号22点，巴黎时间4月3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批评中国不公平贸易扭曲全球市场，美国本周将宣布征收进口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德国焦点周刊称中美发生贸易战，埃及总统塞西得票 97% 成功连任，中美领导人祝贺塞西连任埃及总统。曼德拉前妻温妮去世，享年81岁。戴耀廷港独说发酵，泛美建制分别表态。台湾陆委会称中共强势恫吓破坏两岸良性互动，安倍将赴美谈朝核和贸易问题。法国铁路员工大罢工前，政府表示坚持改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即中国回应美国向征收钢铝入口关税，针对128项美国产品加征关税之后，美国白宫周一指责中国方面扭曲全球市场。白宫说，中国不应该针对公平贸易的美国出口产品实施报复。美国白宫发言人华特斯周一发表声明说，中国的补贴做法和持续产能过剩是造成钢铁危机的根源。与其将矛盾对准公平贸易的美国出口产品，中国必须停止不公平贸易行为，因为这种行为伤害了美国国家安全，也扭曲了全球市场。据中央社的消息说，为了报复美方惩罚关税，中国周一开始对乙醇等多项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中国买家将被迫减少向美国采购乙醇，但是为了达到政府能源的目标，他们仍然将向国外采购。为了回应特朗普政府三月对进口钢铝征收沉重关税，中国的财政部在周日晚发布新闻宣布，自二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七类128项进口商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其中对乙醇苛征关税由原来的 30% 加升 15%。 该机构的301条款调查授权实施关税，这项调查指控中国通过合资要求不平等的技术许可，利用政府融资收购美国的科技企业，以及直接偷窃等方式，有系统的侵占美国的知识产权。为了回应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宣布对钢铝进口苛征关税，中国政府周日决定对自美国进口的128项产品加征 15% 或者 25% 的关税。围绕中美两国可能陷入贸易战，从而打击全球增长的担忧不断升温，美国的贸易代表就表示，保持美国的科技优势是美国经济未来，而关税名单上可能也会包括衣服、鞋等消费性的产品，引起美国企业团体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对美国消费者来说，这将导致涨价。埃及全国选举委员会在周日宣布，埃及现任总统塞西赢得 97.06% 的选票，成功获得连任。法新社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立即打电话祝贺塞西连任，美国希望加强与埃及的战略关系，并且在重要事务上继续合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向塞西致电祝贺，祝贺他再次当选总统。埃及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在周一公布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显示此次大选投票率为 41.5%， 较2014年大选有所下降，约占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投票数据显示，本次大选共有约2500万人投票。此次塞西的竞争对手是知名度较低又缺乏从政经验的穆萨。分析认为，这次穆西获胜一大原因是缺少竞争对手。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打电话祝贺塞西再次连任。法新社援引白宫的一项声明说，在电话会谈当中，两国领导人强调加强美国与埃及的战略关系，并且将继续合作。不过法新社说，特朗普并没有提及塞西以 97.06% 高票当选，遭到反对派的质疑。埃及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塞西在总统选举当中赢得了超过 97% 的选票，成功连任，任期为4年。此次埃及总统选举在 在上周一至三举行，投票率是 41.5%。 由于多名潜在的候选人因为受到压力退选或者被捕，军人出生的塞西并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他唯一的对手是缺乏知名度的明日党领导人穆萨，由于他本身就是塞西的支持者，因此并没有努力挑战塞西。穆萨的得票率是 2.92%。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塞西致电祝贺，祝贺他再次当选。习近平说，希望埃及人民在塞西的领导之下，在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发展道路之上继续取得更多的成就。习近平还表示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共同努力，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曼德拉的前妻温妮去世，享年81岁。图图大主教称他是反对种族隔离的象征。请听福林的介绍。
作为20世纪全球最为知名的异议人士和政治家之一，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的曼德拉，通过其坚强的意志、勇敢反对种族隔离体制的精神、付出27年的牢狱反抗和出狱后支持和平调解与协商的智慧，成功地帮助南非走出了数十年种族隔离制所带来的阴影，领导该国进入多元族群民主制度的过渡期。他也因此享有盛誉，自南非种族隔离制结束之后，得到了来自国内外甚至包括从前反对者们的赞许。曼德拉漫长的一生中共有过3次婚姻，正是他的前妻第二任妻子温妮陪伴他度过了在入狱后和担任总统初期的30余年艰辛反抗和光辉岁月。温妮全名温妮布诺姆扎莫马蒂基泽拉，出生于南非的比扎纳村庄。他自幼在父母的帮助下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仅19岁便打破禁锢，成为了当时南非医院的首位黑人医疗工作者，并公开关注和赞同由曼德拉所领导的反种族隔离斗争。1958年22岁的温妮成为了曼德拉的第二任妻子，不但在此后长达27年的漫长岁月中独自担负起高墙外抚养他们两名女儿的责任，她还在与当时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多次因为支持丈夫反对种族主义而被捕、被他人威胁、被流放和禁止在公开场合发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妮的名字成为了南非反种族歧视前线最具代表性的象征之一。1990年，当常年被关押的曼德拉首次走出监狱大门，正是温妮作为家人代表上前迎接，这一刻被守候在外的2000余名全球记者所记录下来，传为佳话。他本人因在多年的斗争中得到了民众对他南非国母的评价，但温妮的后半生随着其地位的提高，个人威信的扩大，也充满了负面新闻，对其曾参与组织团伙、崇尚暴力、动用私刑、违反人权、涉嫌贪腐的法律和私生活的多种争议。1992年曼德拉与温妮分居，1996年两人正式离婚。2003年4月，66岁的温妮因犯有盗窃和欺诈等共计68项罪名被判入狱5年，缓刑1年。在其人生终点，温妮的发言人达米尼在本周二通过声明宣称，令我们深感悲痛的是，我们需要告知民众，温妮曼德拉夫人周一在南非约翰斯堡的米尔帕克医院中去世。得到这一消息后，现已退休的南非前开普敦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对温妮的一生表示赞扬，并称她拒绝受到因为丈夫的监禁、安全部队对她家人的永久性骚扰、拘留和流放的影响，她勇敢的不屈对我个人及数代社会活动家们都非常鼓舞人心。
德国焦点周刊称，这还不是贸易战。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也开始对美国的128个产品施加惩罚关税，德国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回击还是比较温和的，是不以贸易战为目的的，下一步要看美国会做出什么反应。焦点周刊表示，中国虽然对美国一些产品施加惩罚关税，但关税的规模只不过3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和美国开始真正的硬碰硬。比如中国可以解散与美方的合资企业，可以削减对美国的家电出口，美方就会受到多方损害，但中国没有这样做。中国比特朗普更顾全大局，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出现。德国经济消息报认为，特朗普想打击中国，但手上并没有什么好牌，比如增税本来可以让美国消掉财政赤字，但特朗普偏偏在国内减税，于是美国原有的5000亿美元赤字今年会猛涨到15000亿美元， 美国对大债主中国的金钱依赖会更大。又比如，美国抱怨中方剽窃知识产权，但中国经济的上升使中国市场对所有供应商都很有吸引力。全球化会带来新的市场，人们不应去阻止全球化的发展。如果美国优先，最后变成了广泛的贸易保护，那么全球经济都会遭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在法国全国铁路公司铁路工人的罢工正式开始的前夜，法国政府表示要决心坚持既有的改革方向，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法国全国铁路公司铁路工人的罢工从4月3号星期二正式开始，但是2号星期一晚间火车车次已经减少，此次罢工预计要进行三个月的时间。面对可能的长时期持续的罢工，法国政府表示要决心坚持既有的改革方向。法国政府在国民议会的铁路改革报告员杰巴利周一晚间在法国新闻电视台 BFM 上表示说，预计罢工将是很强硬的，至少在一开始的一两个星期，预计会有很多铁路员工参与罢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政府来说，这个星期将是力量较量的一个星期。法新社援引一个政府消息来源说，政府预计到此次的社会抗争运动将是很激烈的，会对火车乘客造成很大的不便，但是面对强硬的罢工是政府要遵守既定的方向。与此同时，杰巴利则表示，此次对铁路公司的改革是必须的，法国政府和议会决心要进行好此次改革。在铁路工人罢工的同时，法航也在时不时的罢工，另外学生和公务员也有可能罢工。面对多领域罢工同时进行的可能，法国公共账户和行动部部长达赫曼奈星期天也表示，政府要坚决要沉稳。
俄罗斯方面称，特朗普曾经要求普京在白宫举行会晤，请听罗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3月20日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电话，祝贺他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并且开始其第四届总统任期。同时双方讨论两国首脑未来会晤事宜，但是没有确定会晤日期。俄罗斯总统顾问乌沙科夫今天向媒体表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给普京总统打电话，提出在华盛顿会晤。这位普京的顾问并且强调，是在白宫进行双边会晤。但是随后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再度紧张，自从在英国发生前俄罗斯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尔被毒杀事件后，美国和俄罗斯两国开始互相驱逐外交官员。这名俄罗斯总统顾问强调，自从3月20日以来，美俄双方高层会晤事宜没有任何进展。俄罗斯方面强调，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进行指责，期望俄美展开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自从3月20日以来，美国驱逐了60名俄罗斯外交官，属于美俄交往中驱逐人数最多一次。俄罗斯拒绝对毒杀事件负责，指出这是对俄罗斯的挑衅和反俄罗斯的宣传。俄罗斯驱逐了同等人数的美国外交官。
香港战中发起人之一、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表的港独言论继续发酵，泛民主派还有亲北京的建制派各自表达立场，社会似乎再度撕裂。戴耀廷早前应邀到台湾出席论坛，期间有报道指出他在论坛上说香港可以考虑成立国独立的国家，随即戴耀廷被香港和北京当局指责，指上述言论违反了中国国家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不过香港泛民的24名立法会议员在周一发表了联署声明，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还有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批斗戴耀廷是借题发挥、上纲上线，旨在让大学以及一己晋升以及为基本法23条的立法进行准备。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在周一表示，中国大陆国台办以及官媒对行政院长戴清德近日讲话发表诸多的非理性言论和主张，称中共强势对台恫吓，无视我方的善意，破坏两岸良性互动发展。 美国白宫周一表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于本月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鲜的核问题以及双边贸易等问题举行会晤。会晤将在本月17号、18号在海湖庄园举行。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北非大国埃及的总统选举结果在本周二正式出炉。有着深厚军方背景的现任埃及总统，曾担任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军衔的塞西获得了 97.08% 的有效选票。不出意外的，在一个宣扬民主治国的大选中成功连任。众所周知，自2010年起，中东地区由于长期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再加上人口大增，年轻人大量失业，政坛反对势力和声音遭到独裁者们的长期打压等多种政经因素，首先爆发了突尼斯的反体制民主抗议，随后迅速在一年内席卷了包括埃及在内的多个中东和北非国家。埃及革命在爆发后仅于18天以内，反对民众在军方倒戈的帮助下，就迫使在该国掌权长达30余年的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随后包括很多西方主流学者和大多数埃及人民都曾认为实质性的民主政治改革能终于发芽，然而事实则证明，埃及政坛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在特定的环境下，人们对国内外政治力量分析过于天真和理想化。令人不愿意看到的是，如今近七年过去了，埃及再次回到了犹如橡皮图章般选举继续军政国家的现实。下面也将为您就此次选举的要点和争议之处做出分析和介绍。自开罗方面消息，负责监督埃及总统大选的埃及全国选举委员会主席拉辛·伊布拉对外界宣布，现任总统西塞在2018年今年的总统大选中以 97.08% 的有效选票成功击败了对手埃及明日党领导人穆萨·穆斯塔法·穆萨，连任成功。选举委员会主席伊普拉同样对外表示，此次选举共有2425万选民参加投票，投票率并未过半，为 41.05%。 塞西则赢得了约2184万张选票。而在上周五，埃及议会发言人则公开表示，新总统的就职仪式将在今年6月初举行。这意味着塞西将依照2011年的宪法修正案，开启其未来四年最后一任的总统任期。听到这一消息，那些不熟悉埃及国内政治情况和没有长期关注该国社会发展的朋友们不禁要问道，塞西在此次大选赢得的得票率甚至比常年以来因为打击国内反对势力而屡受世人诟病的另一强人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今年俄国总统大选的得票率还要高出了20多个百分点。这样的现象如何发生在一个经历了诸如2011年阿拉伯之春变革的国家中？要试图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表面原因和深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塞西在总统大选获得高支持率的新闻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他在2014年对第一任总统任期的追逐中，获得了全部有效投票中约2378万选票，以 96.91% 的得票率战胜了左翼政治家哈姆丁·萨巴西，从而能上任埃及总统一职。而在今年总统大选召开前的数月内，包括埃及国内反对派都预测现任总统塞西将轻松连任。后来事实也证明，首先在主要竞争对手方面，塞西可以说是没有敌人的。大选前被外界认为如果参选能对他构成威胁的诸如前总理、前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等多名有实力的候选人，因为各种原因退出大选，或吃官司，或忧虑自身的安全。他们中特别是前军方总参谋长阿南执意参加竞选，其本人还得到了流亡在海外的反对派穆斯林兄弟会的公开支持。但很快埃及军方早在今年1月就发布声明宣称，阿南参选相当于与军方作对，最后这名前军方高官的参选前景过早的名存实亡。塞西参选对手们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那他在大选中出面作对的又是什么人呢？事实上，塞西在此次大选的正式竞选对手埃及明日党领导人穆萨是一个公开的塞西支持者。就在他于最后一刻宣布参选之前，他的官方脸书账号上还将写有支持塞西总统连任的标语作为大幅背景图片。现年65岁的穆萨个人知名度并不高，投票前他的竞选海报和竞选公示也几乎不容易被人在公开场合看到。大量埃及选民认为他其实就是塞西连任的遮羞布和傀儡，也因此有数百万选民无视官方动员和补助诱惑的前提下，选择于大选当天宁愿待在家里也不愿出门投票。 这种尴尬的局势也迫使作为候选人的姆萨多次接受外媒采访，强调大家需要理解我不是任何人的木偶的信息。由此可见，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毫无悬念的选举走戏。但也正如上文所说，自1952年埃及少壮军官联合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掌握国家政权，从英国手上获得真正独立后，埃及此后的历任总统几乎都有着深厚的军方背景。这一现象延续了超过半个多世纪，最终在2012年穆巴拉克下台获得穆斯林兄弟会支持的穆尔西胜选，成为首任民选总统后发生改变。但很快军方就发动政变，恢复了以塞西为核心的军人掌权传统。也正是在这种有着军人背景政客们长期把持政权的情况之下，埃及军队力量和其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其国防初心，从社会就业、军工发展、工商企业等多种领域把握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脉。此外，由于是埃及所采取鼓励国家领导经济发展的道路，其国内并没有蓬勃的私人企业能帮助年轻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因此很多国内野心勃勃的埃及青年们就从小立志通过从军的道路来实现自己对个人事业和国家的抱负。作为他们中的佼佼者，塞西能获得国内主流力量的支持也因此不足为奇。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播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由于复活节的缘故，法国世界报星期一下午没有像往常一样有纸质报纸出版。在该报的网站上，最关心的话题莫过于要于星期二4月3号正式开始的铁路工人的全国性的罢工了。此次法国全国铁路公司铁路工人们的罢工预计将是长期的，也将是强硬的。根据工会方面此前提交的罢工日程表，此次罢工从4月3号正式开始，每五天是一个周期循环，在五天的周期内，两天罢工，三天正常，然后再是两天罢工，三天不罢工，至少一直要持续到6月28号。根据周一公布的4月3号星期二的火车运行情况，运行的火车数量将很少，穿越巴黎市区一直到大巴黎远郊的 LER 打头的郊区快线，运行的车次只是平时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甚至是五分之一。高速火车的运行班次则更差。面对强硬的罢工，乘客们怎么办呢？乘客们怎么样来适应铁路罢工呢？这是星期一晚上法国世界报网站的一个重点内容。就此，法国世界报相关文章的大字标题是自行车、家庭办公、共享汽车，铁路用户们恐怕不得不用这些办法来适应铁路的罢工了。法国世界报的文章采访了众多的铁路用户，询问了他们打算怎么去上班。一名个叫 Place 的银行主管似乎特别善于预计未来，他是一个十多人团队的负责人，可以说是法国铁路的大用户了。他已经根据铁路公司联合工会宣布的罢工日程表安排了他的手下人的出差计划，但是有时候是必须在罢工的日子要外出的。比如说，一名叫娜丹利的女士就说，她几个月前就预定了去看她儿子的火车票，买得早是因为这样能够便宜些，可是在她星期一出发前收到了她当天晚上的火车被取消了的消息。雨果今年52岁，她的口头禅是在罢工期间要灵活和适应。他住在巴黎的远郊，每天要坐 LERC 来巴黎上班。他说罢工期间有车的那些天他就坐车，没有车的那些天他就骑自行车。还有的人已经在熟人那里预先打了招呼，万不得已就在熟人家里留宿过夜。不过有两个孩子的 Viviane 说，问题是铁路公司只是在罢工日前一天的17点钟才公布第二天的车次情况，时间太紧，难以这时候再找熟人要住在别人家。 还有的人在罢工日可以不去单位工作，而是在家中工作。这种情况下，只需要雇主同意即可，但不是所有雇主都同意的。再剩下的办法就是共享汽车了。共享经济下的这一产物在罢工期间显示出新生事物的生机和力量了。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北美来红。
距离将于五月举行的美朝高峰会还有一个多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无论是习近平主动邀请，还是金正恩主动要求，习金会的举行都是这两人共同的胜利。当三月八日特朗普宣布将与金正恩会面，全世界的舆论都认为习近平在解决朝核问题的舞台上被边缘化了。如今全世界的舆论又都认为习近平重回朝核问题舞台的中央，特朗普反而被撂在一边。从特朗普对习金会的几句回应听得出，他现在似乎正品尝美朝高峰会未开便输了一局的滋味。习金会再一次表明，在全世界都为之瞩目的朝核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不是70多岁的特朗普，也不是60多岁的习近平，更不是文在寅、安倍、普京这些中老年人，而是34岁的青年金正恩。纽约时报称他从几乎主导了南韩平昌冬运会开始，到邀请特朗普会面，再到北京习金会，下了一盘好棋。尤其是习金会，纽约时报说他提醒了大家，在围绕着朝鲜核武库的危机中，有多少议程是他设定的，以及他在谈判中的实力。人们认为金正恩之所以邀请特朗普会面，是因为迫于联合国经济制裁和美国的军事压力。其实即使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来制裁朝鲜，只要中国继续向朝鲜输血，金正恩仍无所畏惧。金正恩是在中国切断了向朝鲜的大部分物资输出后邀请特朗普会面的，这一场会面他显然处于劣势，但习金会使得金正恩一举扭转劣势。华盛顿邮报说，这次访问会让金正恩更加自信地进入与美国的谈判。毫无疑问，金正恩从习近平那里获得了承诺，延续和加强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鲜血凝成的友谊，携手对付美国，包括保证金正恩不会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核武，保证金正恩政权不会因国际经济制裁而倒台。华盛顿邮报说，北京与平壤之间的分歧是特朗普压力战的主要资产，习金会使特朗普丧失了这一资产。如此看来，习金会后美朝高峰会将不再是习金会前特朗普预期的高峰会。五月份的特朗普与金正恩的高峰会，特朗普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谈判迫使金正恩放弃核武，但有中国加持，这一目的绝无可能达到。拥有核武是朝鲜金家王朝的生命线，失掉了核武，金正恩什么都不是。拥有核武的朝鲜才有可能成为中国对抗美国的前沿阵地，解决朝核问题除了诉诸战争或者期盼某个突发事件导致朝鲜高层发生剧烈变化，别无任何办法。特朗普想通过谈判让朝鲜放弃核武，是他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战争难免付出惨重代价，也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最后或许不得不正视现实，承认朝鲜是世界第9个拥核国家。朝核问题其实不是美朝问题，而是美中问题。美中两国的问题除了朝核，还有贸易战。习近会之前，特朗普曾希望以暂缓贸易战换取习近平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合作，结果无效。但贸易战仍不失为解决朝核问题的一张牌。有评论界人士表示， 特朗普或许会将这张牌反过来打，不是暂缓，而是以激烈的贸易战迫使习近平在朝核问题上合作。打贸易战打到了习近平的软肋，把朝核绑在贸易战上，习近平就不得不在贸易战和朝核两者间做出选择，特朗普说不定还有获胜的希望。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批评中国不公平贸易扭曲全球市场，美国本周将宣布征收进口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德国焦点周刊称中美发生贸易战，埃及总统塞西得票 97% 成功连任，中美领导人祝贺塞西连任埃及总统。曼德拉前妻温妮去世，享年81岁。戴耀廷港独说发酵，泛民建制分别表态。台湾陆委会表示中共强势恫吓破坏两岸良性互动，安倍将赴美谈朝核和贸易问题。法卢铁路员工大罢工前，政府表示坚持改革。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芳华的国际纵横，以及夏荣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在3月31日刚刚结束，该展览会达成的成交额以数百万美元计算，当然众多的艺术品也通过香港进入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艺术市场。中国的确让艺术市场充满幻想，一年一度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也与当地谋求生存的香港艺术家的拮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艺术市场由少数权威画廊推崇为数不多的艺术家属于尝试，一般这些情况经常在纽约等艺术市场不断上演，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转变，就是香港正在成为艺术交易市场的中心。为期5天，只有3天向公众开放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在3月31日结束，有来自世界上32个国家的248间画廊参与，让整个香港在3月份成为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今年第6届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在香港已经有5年的历史，已经成为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艺术展览会。仅在去年的艺术展览会期间，就迎来了8万人的参与。而且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的成交额以100万美元计算，属于年度艺术市场的盛事。今年直立式艺术空间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期间开幕，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另外，豪瑟与沃斯画廊属于世界画廊行业的领军人，他们今年在香港呈现了美国艺术家马克·布拉德福特的全新绘画作品，标价不菲，在3到500万美元之间。该画廊的创始人之一伊万·沃斯向记者透露，今年代表美国艺术家的作品在香港巴塞尔展览会的第一天的成交中，除了一件之外，全部被亚洲人买走。而且在过去几年期间，该画廊的亚洲销售额连续翻倍。另外一家国际画廊巨头卓纳画廊，今年他们为杰夫·昆斯这位有当代波普之王美称的艺术家展示出包括气球系列等作品。昆斯很牛，他在香港巴塞尔展览会期间的系列作品总共标价高达900万美元。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交易火爆，总部位于伦敦的勒比画廊在预展期间的第一天就售出了一件3500万美元的画作，这是由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库宁在1957年创作的一幅宽2米的画作。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的负责人表示，参展的画廊受到亚洲特别是中国人购买力的吸引，进入艺术市场不久的投资者遍布亚洲，亚洲如此之大，也让艺术市场充满了幻想。根据统计，95%的国际艺术品是从香港进入了中国大陆。的确，五年来，随着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跻身国际艺术顶级之列，群星璀璨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览会举办期间，吸引着大批钱包鼓鼓的投资者。 那些著名的画廊和成名的明星艺术家参加也不足为奇，但是大家也不会忘记那些挣扎在温饱边缘的香港艺术家们，他们因为香港租房，特别是工作室租金昂贵，不得不在狭小的创作空间工作。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投资者让艺术市场充满幻想。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将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岛以及有关的军事部署继续受到国际上的关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森上将今年2月14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持续的行动最为关切。他说，在2017年，中国在进一步将其在有争议岛礁的基地军事化方面采取了重大的步骤。他们现在在南中国海有了7个新的军事基地。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索恩伯里表示，他认同哈里斯有关中国现在在南中国海有7个军事基地的说法。他说，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建造了这些岛礁，尽管早些时候他们表示不会在这些岛礁上部署军事力量，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新军事基地。在被问到美国将如何应对的时候，索恩伯里说，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将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但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如何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采取除了航行行动以外的措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派往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最近访问了菲律宾。据信，这是在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军事哨所的努力被曝光后，首次到访菲律宾的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该航空母舰定于3月访问越南中部城市建港，这将是1975年以来美国的航空母舰第一次到访越南。菲律宾和越南在南中国海都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自从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在南中国海就采取了航行自由行动，以遏制北京在该海域的活动，包括派遣军舰到中国的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的水域航行。今年1月，美国在斯卡珀勒浅滩及中国称的黄岩岛12海里范围内执行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斯卡珀勒浅滩是一处露出水面的岩礁，中国和菲律宾围绕该岩礁存在领土争端。北京则对美国的这次行动做出愤怒的回应，警告美军不要通过展开这类行动来威胁和平稳定。但是美国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认为，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并不足以遏制中国通过切香肠的方式来逐步获得对南中国海的控制权。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热特纳认为，中国控制南中国海将对美国的商业和国家安全利益构成重大的威胁。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基于希望中国采取克制并遵守国际法的政策，被证明不足以防止中国采取渐进式的步骤来巩固它对南中国海的控制。这位担任过拜登副总统、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专家最近在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需要一个结合经济、军事、信息和外交措施的新应对方式，包括要求国务院每季度发表一份有关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行动的公开报告，并把解密的航拍图包括进来，以便让世人都知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热特纳认为，美国还应该帮助区域国家加强对中国的行动做出军事和外交回应的能力。美国海军少校霍金斯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海军在该地区水中及空中巡逻已经持续了70年，旨在促进安全，保证商业活动的畅通，这一传统还将继续下去。 他说，国际法允许我们在这里行动、飞行、训练、航行，我们正是在这样做的，也还会继续这样做。航空母舰卡尔文森号排水量 9.5 万吨，配有 F-18 战斗机以及其他战斗机。美国有专家认为，在与美国可能爆发的冲突中，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这些岛礁的军事意义并不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日前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表示，这些设防岛在美中两国爆发军事冲突时所能发挥的军事作用可能并不大，它们很脆弱，在冲突的开始阶段就很容易被摧毁，但是在与地区大国的冲突中，它们的重要性很大。弗里德伯格曾经担任切尼副总统的幕僚，他认为这些岛礁或者是军事基地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美国看起来的无能为力的具体表现，其真正意义不在于他们在未来的美中冲突中可能发挥的作用，而在于美国看起来无力或者是没有意愿防止他们的建造。英国方面，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英国国防大臣称，英国萨塞兰号护卫舰将在三月穿越南中国海。在中美之间关系紧张之际，英国此举意在宣示海上的航行自由。英国国防大臣威廉森前不久在访问悉尼时表示，英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这次行动将由反潜护卫舰萨塞兰号实施，该舰目前正驶向澳大利亚。威廉森表示，萨塞兰号将在回程中穿越南中国海，并明确昭示我们的海军有权这样做。澳大利亚人报发表了其对威廉森的采访。威廉森在采访中表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宣示我们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南中国海是一条重要的贸易航道，也是利润丰厚的渔区。北京方面主张南中国海主权属于中国。威廉森并未阐明萨塞兰号是否将驶入有争议领土或者中国所建人工岛屿的12海里的范围内。美国军舰此前实行过这样的行动，北京方面对此愤怒不已。不过，威廉森表示，英国绝对支持美国在航行自由上的立场及其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威廉森说，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变，美国一次不能专注于这么多的事情，美国希望其他国家做更多的事情，对英国和澳大利亚而言，这是一个做更多事情发挥领导力的好机会。威廉森对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视机构表示，在中国寻求成为超级大国之际，需要警惕来自中国的任何形式的恶意。他说，澳大利亚和英国是中国唯一一个拥有巨大机遇的国家，但我们不应无视中国的野心，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悉尼智库洛伊研究所的分析师格雷厄姆表示，英国所计划的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要履行英国去年做出的该地区宣示航行自由权的承诺。他说，英国这并不是在炫耀武力，我认为他们不会驶入中国在该地区有争议岛屿上的防卫设施的12海里的范围内，相反，这是一个展示国旗、英国主权标志的机会，相当于表示不只是美国在执行这些行动和维护法治。当被问及中方如何评论威廉森的言论时，中国外交部表示，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南海局势也正日益向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有关方面，特别是域外国家，能够尊重地区国家的努力。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丁立指出，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允许一个国家的海军舰只以和平方式穿越另外一个国家的领海，但英国认为的和平方式或许中国不认为是和平的。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英红表示，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持共同的立场，这一立场与中国的立场差异明显。他说，我们不能把这一声明当成正式承诺，但如果它真的发生了，那将对中英关系产生很坏的影响，中国可能会在贸易方面采取一些报复措施。史英红表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了航行自由行动，尽管围绕澳大利亚海军是否也会参与进来有过一些争论。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最近在马尼拉的一个论坛上表示，由于一个军力更强的中国现在能够挑战曾经主导这个战略水道的美国，在南中国海发生失算和武装冲突的风险上升了。去年上任的罗马纳大使说， 南中国海并没有成为中国的内湖，但是他认为随着中美这两个全球性的大国争夺对这个水域的控制，我们将会看到力量平衡的转移。他说，以前南中国海由美国的第七舰队主导，现在中国海军正在开始挑战他的霸主地位。这位大使认为，菲律宾不应搅和到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海上竞争中。他把这种角逐比作是两头正在打斗的大象，菲律宾不希望看到的是他成为被大象践踏的草。罗马纳认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亲中政策已经奏效，北京取消了对菲律宾占领的迪尔托马斯沙洲，即中国称之为仁爱礁附近的封锁。菲律宾军方现在可以为驻守该争议领域的海军提供补给。此外，在杜特尔特访问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及该问题之后，中国还允许菲律宾渔民进入另外一个争议水域斯卡伯勒浅滩，即中国称的黄岩岛。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我是夏蓉，欢迎您收听法国译文欣赏节目。我喜欢自由的思考架构，以最灵活的视角，最开放最微妙的可能来克服有关建筑的想法。日本建筑界冉冉升起的新星石上纯也如此说道。石上纯也1974年出生于神奈川县，在东京艺术大学学习建筑，毕业后加入日本知名的三奈建筑事务所。2004年他创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作品中融合自然景观元素，从而消除外部环境和内部空间之间的界限。而石上纯也给人的感觉就像他的名字一样，纯粹清白，在建筑消去的这个模式中走到了几乎极端的地步。他的作品目前可以在位于巴黎十四区的卡地亚当代艺术中心欣赏到。本次卡地亚当代艺术中心的空间将展出石上纯也在亚洲和欧洲完成的20个建筑项目，通过手稿、影片和模型等形式记录创作概念和建筑的经过。这是他第一个大型个人展览。石上纯也第一件让他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作品，神奈川工科大学工坊的建筑模型自然在其中。这座工坊是作为神奈川工科大学校园再开发项目的一部分建造的，学生们无论何时都可以自由进入工坊，在其中进行自己的创新设计工作。建筑高一层为单一整体空间，建筑面积约2000平方米，立面全为玻璃幕墙，没有任何抗震墙，也没有支撑梁。建筑物完全依照各种不同的截面尺寸的细柱支撑。石上纯也本人也在对观众解释这件看起来稍微有点变形的矩形建筑时说，我的室内设计是将室外的风景引入室内。建筑的灵感来自树林，树林里面没有一棵树是一模一样的。建筑内部一共305根柱子，每一个柱子的做法和方向都不一样，乍一看是乱画的。实际上，每一根柱子的位置、粗细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看似随机排列，实际上代表了一个思考的方式。表面看上乱，实际上每根柱子的位置都是有理由的。他指出，柱子的疏密不是把风景分开，而是为了在一个空间中创造风景。虽然这个建筑内部是一个风景，但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因此，当人们进入这座工坊，以柱子作为参照物，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路径。 有时候一个人沿着一个方向走，有时一群人按不同的方向走，间距比较少的地方通常没有人穿过，但偶尔可能会有人其中穿过，因为柱子本身不是墙，每一次这座建筑物的内部都会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建筑内部产生新的景观，创造新的自由度。曾经在比利时展出的家具作品野餐系列中的椅子也是吸引参观者目光的部分，这些结构风格统一但造型各异且有不同趣味的椅子，随着摆设或装饰的方式变化，可以成功的模糊现实和梦境之间的界限。一、时尚纯野之见，传统概念中的家具只是工具而已，而他希望桌子、椅子能够跟周围的环境互动，如同真实的人类的社交活动，椅子甚至可以用拥抱或者是业务另一把椅子。他们手拉手排成一行，还可以环绕花园，还有些表情的椅子看起来就像一个人家彼此交谈。本次展览地下视听间还播放了时尚纯野的访谈纪录片，片中采访者向他提问道，建筑是什么？时尚纯野的回答是，建筑对我而言就像是旅行中的向导，跟随着他就会去发现新的事物。建筑师的这句箴言替自己的首个国际个展做出了最佳诠释。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法国艺文欣赏活动专题，感谢苏英雅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A.G. de Prato 所演唱的《Beaulieu》。
Tu es belle, immense, diverse, colérique, éclectique, tatouée de nique. Tu parles fort, polémique et crée panique. Tu es violente, sans pitié, cryopédée. Tu es populaire, souriante et quadrillée. Pédagogue, au carré et bétonnée. Tu es aussi craintif, de feu plein les yeux électriques. Tu es fleuri, rempli de pâquerettes et d'incendies. Au beau lieu, il vaut mieux que je te quitte. Je file mes poches sans fric. Au beau lieu, bel et bien ma favorite. Je garde toutes tes bris. Insulte des mères, viole des frères, te bat pour tes terres, te sens concerné comme touché de la tête aux pieds. Il te pousse des ailes ambitieuses et ravageuses, que tu dépucelles de haine, de force vénéneuse. Tu es voilé sous un tissu couleur dorée, sous-estimé, tu brilles de frénésie et de fierté. Sur tout ton corps sont tatouées des perles d'or, que tu gardes à tort mais flatte la rue, la mise à mort. Au beau lieu, il vaut mieux que je te quitte. Je file mes poches sans fric. Au beau lieu, bel et bien ma favorite. Je garde toutes tes briques. Au beau lieu, il vaut mieux que je te quitte. Je file mes poches sans fric. Au beau lieu, bel et bien ma favorite. Je garde toutes tes briques. Thank you.
pas pareil, tout est bien plus beau, du pareil au même, mais tout est bien plus faux. Ici dans le panel, tout est bien plus grand, dans mon simple appareil, mais les ricanements des gens. Sans fric, au beau lieu, bel et bien, ma favorite. Je garde toutes tes br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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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garde toutes tes brique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批评中国不公平贸易扭曲全球市场，美国本周将宣布征收进口关税的中国商品清单。德国焦点周刊称，中美发生贸易战，埃及总统塞西得票 97% 成功连任，中美领导人祝贺塞西连任埃及总统。曼德拉前妻温妮去世，享年81岁。戴耀廷港独说发酵，泛美建制分别表态。台湾陆委会称，中共强势恫吓破坏两岸良性互动，安倍将赴美谈朝核和贸易问题。法卢铁路员工罢工前，政府表示坚持改革。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是 Ginge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Quel est ce parfum que le vent dépêche? On dirait que la chair brûle. Viens, suis-moi, je connais l'endroit où l'herbe est encore fraîche. Empruntons ce chemin, dis adieu à la ville. Je t'attends, prends ma main. Cesse donc de jouer l'indocile. D'Allah aura bientôt recouvert nos maisons. Je t'en prie, allons-en, mon cœur, mon cœur. Est un pendule, mon cœur bat dans tes bras. Je ne fais que t'attendre, mon cœur, sous le ciel noir de cendre. Oh Ginger, la montagne vacille. Oh Ginger, allons-nous-en d'ici. Cours enfin, cours, allez, vas-y. Que l'enfer entier est à nos trousses. La lave s'avance, mais je crois en la chance de rejoindre la mer. Elle est là, quelque part, non, ne te retourne pas. Viens vite, suis-moi mon cœur. Les chiens sont à nos talons, mais la jetée n'est plus loin. Oh, Ginger, le sol sous nous vacille. Mais Ginger, un grand bateau se dessine là-bas. Mon cœur, l'espoir nous fait un signe. Oh Ginger, nous serons loin d'ici. Dans une heure, si tu le veux, sauve-toi. Allez, vas-y. Ginger
sommes à l'abri. À présent, fais-moi confiance, nous sommes libres. À moins que... Oh oh.